义工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透过执事功能这门课程，对执事的服事以及各一样的侍奉的内容有所探讨。那么在前几次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已经谈到了执事的定位，对于执事可以服事的范围的一些架构，或者一个侍奉的导向有做一些说明。上一回的课程呢，更是提到了探访的一个重要。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就是更进一步的来讨论到探访的种类，以及实际在操练上面呢，有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些情境的演练。当然在课程的最后呢，后半段也会由袁哲善袁牧师我跟唐华执事呢，我们有共同的交流。谈到这个探访方面的服事呢，执事同工绝对有他的价值啊。我们说到传道同工呢，在忙不过来的情况之下，我们绝对需要执事同工的帮忙。不过这当中呢，也有一个教导的一个作用在里面。有许多时候呢，在我们本地会有这种情况，我想在我们内地也会有这种情境，就是信徒的软弱，他常常会有一种想法，觉得来探访来关心我的一定要传道同工，他不认为执事同工呢能够代表教会或代表主里面的肢体来关心。所以呢，遇到一些疾病的，遇到一些难处的这些肢体们，他会觉得说，传道同工牧师的这头羊啊没来看我，就表示教会没有关心我。那么因此呢，在教导上面我们必须要告诫，或是要传递这个讯息，正确的告诉弟兄姊妹，今天执事同工们来探访，就是代表整个教会的关心了。当然传道同工有些时候事务繁忙，并不表示说传道人看清他不来看他了。有可能在一段阶段一个时间之后呢，传道同工有这样一个机会，或者有这样一个时间抽出空来去探望。那么在第一个时间，就是最重要的时间当中，急着在医院里面，甚至有的就要准备开刀动手术了，这个执事同工们就能够及时的发挥功能。这是我们说执事同工的重要。那在探访当中，我们刚才课程里面已经提到了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下面的课程呢，我们就要来讲这个探访的对象啊。探访的对象呢，是影响我们在探访当中的准备啊。我们不是说今天去探访啊不做准备的啊。在我们的服事当中，特别是探访出发之前，我们要好好祷告。祷告什么呢？求神给我们智慧的话，免得我们在讲话当中啊得罪人啊，免得我们在这个探访当中呢，不但没有得到他的利益啊，得到他的正面的，反而是负面的。我就听过有些人呢、去探访那些没来聚会的，这个是当然很好，因为关心他嘛，他来过教会一段时间，怎么不来了呢？好，那么就去探访他，探访他是要表达关怀，但不同的说法就带出不同的一种情况。好比说，有人去探访一个长久没有来的啊，说一个多月了没看到他，几个礼拜都没看到他的一个姊妹啊，就跑去探望他，就说一看到他就说，哎呀，这个张姊妹啊，你这几个礼拜都没看到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我们信徒啊是不可以停止聚会的啊，你是停止聚会了就是不爱主了啊，就不够热心了、这个你要悔改啊快点啊，我们这个礼拜天啊做礼拜你一定得来啊。好了，这个是探访，可是探访完以后啊，肯定啊这个姊妹啊不再来教会了。我不来聚会，你没有真正关心我，还把我骂了一顿，责备我，定我的罪啊。你想想看，同样这种情境，我们换一种口语，换不同的讲法啊，不是说纵容他，但是呢感觉就不一样。举同样的例子好了，这个张姊妹，你去探望他说，张姊妹啊，这几周啊都没看到你，是家里有事呢啊，还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啊，我们特地来看望你，希望能够帮得上忙啊。说明呢，这张姊妹呢听到这样的一个询问啊，还没有讲到安慰的话，只是来询问一下嘛，问问看发生什么事了， 他可能就会把他需要讲出来。好比说他会说，哎呀，不是不想去，是家里面的啊，特别是爱人还没信耶稣，有些拦阻。还有呢，就是孩子最近生病了，所以要在家照顾他。好呢，当他把这问题提出来以后呢，我们这个探访的关怀的这个执事功能就可以发挥了。为什么？很可能执事同工也是家里面爱人还没信耶稣，有过这种苦处，就安慰他说，哎呀，这确实会影响我们正常的做礼拜去聚会，但是我们也可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啊，求主带领他。好比说某某人啊，或者我啊的爱人还没信耶稣，就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为他祷告，他信了耶稣了，这感谢赞美主。或者他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呢他就渐渐的愿意呢让我去教会了聚会了，所以呢心也更加柔软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分享呢，可以激励这个姊妹，她有难处，但是呢她不会觉得说要她一个人来承担啊，她会觉得说今天教会有人来关心，而且跟她一样遭遇的人帮得上忙啊，这不是被责备的，而是得到激励的。如果她是孩子生病呢，就为她孩子祷告啊，求神来医治，让孩子的病能够更早的恢复，让这个做母亲的呢能够早点啊，这个带着健康的孩子能够去到教会做礼拜。这个不仅仅关怀到他，而且帮他一起来共同承担面对他的问题，这就是探访的功能。我们不是去劝他或要求他勉强他来做礼拜啊，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去探访呢，也是这心态上面的，也让对方不舒服。我不晓得您这个我们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或是主内肢体同道同工，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景啊？我就常会碰到有这种情景，我会劝解他不要用这个方式来邀请人或者去关心人啊。什么事呢？就是说今天教会啊已经决定好了啊，复活节有一个大型的聚会，那么我们就开始很热心的去探访人家。哎呀，某某人啊，你一定要得来啊，在这次复活节的聚会当中啊，我们请到了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啊，所以你非来聚会不可，不然太可惜了。糟糕了，他如果因为这句话他来了，可他以后不来，你不能怪他的。为什么？你给他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去探访的过程当中啊，告诉他就是什么，有大讲员来的时候你才要聚会啊。如果我们一般在聚会当中你不来，我也不关心你的。你看这句话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严重的误导，而我们也不觉得，我们觉得哎呀多好的一个消息，特别去告诉他你要来聚会，我们请了一个特别的讲员。错了，是我们应该是在这个特别聚会当中，我们要鼓励更多人来聚会，可是我们不能给他一个错误的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只有大讲员来聚会的时候你才出现啊，或圣诞节啊，或什么特别节期你才来聚会，平常你不来聚会我也不关心你的。你说会不会有这个误导？会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做探访的时候呢，我们要应该有一个正面的一个价值观念啊。好比说即使是为了这个特别聚会来邀请他，你也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关心他，我们在平常就应该关心他。哎呀，你这一阵子都没来啊，你是觉得讲台没有供应吗啊？还是你觉得这个信息呢你没有办法领受啊？那么就关心他，跟他读一些经文啊，彼此的分享交流，补足他在主日上面觉得欠缺的或者没有领受到的。那么也可以顺便提到说，有一个特别的讲员可能对你有帮助，那么你这个时候也应该来。平常的时间呢，我们试着尝试的从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领受来得到喂养，一样的嘛，在我们平常吃饭也是这个样子，你说是吧？因为我们平常吃饭不可能每天大鱼大肉的，有大鱼大肉好啊啊，特别讲员属灵的大鱼大肉，我们说这很好。可是平常你可能吃的什么粗茶淡饭，可是要记得我们平常身体的供应是什么？就是一般的家常菜粗茶淡饭，供应我们每天的力气啊。那么属灵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不要看清的每一次讲台老是那个讲到的，每次都是我们这个传道同工说来说去，可能我觉得他讲的我都听过了。那你说平常你在吃饭的吃的白米饭跟一些蔬菜，那不都是每天吃的一样的东西吗？为什么我们身体可以健壮呢？就表示我们按时候领受灵粮。因此呢，在属灵生命当中呢，可以分享这部分，让他觉得说要来聚会啊，让他觉得说不可停止聚会呢不是一个律法，而是一个对他生命有帮助的。当然在有些时候呢，探访当中我们常常时间掌握的不好，就会变成去了打个招呼闲聊两句啊，把这个福音单张一塞，或者说怎么一些教会的讯息一讲就走了，没有真正关心到。所以呢，这种不同种类的我们就要有不同的探访的方式。还有呢，在不同的种类当中呢，有的是在教会当中你去探访的他可能是这年轻的， 那他跟他的家人同住在一起啊，他的家人都还没信耶稣，这个探访我们就要小心一点啊，免得这个孩子他可能没有跟这个父母或家人说明他已经在教会了，这个一去探访啊，反而让他曝光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让他在这个信仰当中会额外的受到一些苦难，这个我们要避免。所以之前如果要去探访或什么，可以事先先联络看看，或者先打个招呼说去看望你好不好，免得啊这个人他在信仰当中还没站立得稳，受到这个拦阻啊反而退缩了。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啊，我在还没信主之前呢，家里都还没信耶稣，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我刚刚接触一点基督教，还没有说真正信耶稣，我就很怕他们来看望我。为什么？一看望我就抖出来了啊，怎么你去教会了啊，这麻烦了。所以呢我常常会说我会来的，我如果不来我一定有我的事情啊要说明的。那么当然对方呢表达说一定要关怀的话，那就好啊，如果有机会啊我就来让你们到我们家来坐坐。可是呢这个当中呢我先会跟家里有一个沟通啊，那关心不一定一定要在人家家里面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当中我们要小心一些年轻的肢体，可能他的父母还没信耶稣，他还没有具有独立自主权，那不是要故意让他的在这个信仰上受到逼迫，说为主受苦是很好的啊，我们不要额外的制造他的这个信仰上的压力。好，这是一种不同种类的探访服事当中要顾虑到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年长的，他是年长的肢体，可是他家里面呢年轻的孩子们没有信耶稣，那我们在探访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因为他是长辈，所以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希望他晚辈啊，他的儿孙呢也能够在家里就谈到信仰的时候顺便能够做见证啊。那这个因此呢，我们在探访之前，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的出发之前，我们预备的材料要准备好啊，免得到时候对方的孩子啊或儿孙刚好在家里，他也有这个兴趣要想要接受救恩啊，对这个基督教信仰想要多一点了解，结果你只是想去为他祷告，为这个老人家祷告，你不晓得该怎么样介绍我们的信仰，那这个材料准备的不够充分。所以呢在探访的服事当中呢，我们要做的周全，想清楚啊，我们要去探访的对象他的家庭的状况，他的年龄层，他的这个属灵的背景啊。另外一种探访呢则是对于刚刚搬迁来的啊，这在农村比较少，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啊，在我们本地是比较多的，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搬家的关系啊，这个新来的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因为他到了这个新的环境，他加入到我们教会来，这个要去关怀。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在教会里面有熟识的人，这个也很重要啊。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是执事同工去探访，就让他觉得说是平信徒之间彼此的关怀，牧师传道同工或头羊去关心当然很好，可是可能会给他一种压力啊，就是说我只认识传道人，我其他信徒我都不认识。所以执事同工在这方面发挥的功能就是用一般的信徒的感受可以跟他分享我在这教会当中领受。因此呢我们就发现一般会众或者特别是执事同工们的探访比起传道同工探访其实都是一样有功效的。那么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将由袁哲善云牧师我以及这个谭华执事来一起跟你共同交流。感谢主的恩典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分享的时间了。
我也要感谢主啊，让我这样的软弱的人可以在节目里面也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一些经验的
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让我们彼此来鼓励了啊。那今天我们还是在课程当中要提到回应刚才的课程内容讲到的这些
探访的
实际的分享的过程。那么也有我们的主内肢体写信来问到说，他们要回应这个探访。啊，那遇到一些这个难处，好比说他在来信当中就问到了啊，说我们想全教会动员去探访， 嗯、哦，那这个当然就是一种他的用意是想说，因为这
肢体彼此相关，
对、嗯、大家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可能一个月啊，或是这个一半年的这个下来啊、有来过我们教会啊，来过聚会的，但是这阵子生病呢、啊，或是一段时间没来了、嗯，那全教会去动员，大家彼此去探访，好像去走访一样啊。嗯、那这样子一个探访当中，他就问到了我们的肢体，就问说，那怎么去编排？啊，是不是？因为如果教会有这个，我们说少一点的话，四五十个人，多一个上百上千人呢，是不是一起动员的话，这个不得了了，
上千人就很厉害了、哎、
对了。
但是如果差不多几十人的话，基本上我就觉得这个是可以尝试进行的一种肢体彼此相爱相关的一些行动。
嗯，
这个动员当然需要有很多考量的地方，譬如说。上班的、读书的，又或者是弟兄姊妹啊等等，都需要有很多考虑的因素在内，以便呢，在探访的时候呢，就大家不会觉得本来是一件好事情，结果弄得大家不开心就不好了。
是是，有些时候反而变成一种担子了啊！你没去了，这好像一个生活上面你的服侍的一个评比表，就是哎，我们规定每个人都得去探访，你就没去了啊！
我想本质上应该带着一种的态度，就是说这个是彼此互为肢体嘛、嗯，所以就可以彼此的关心，所以探访作为一种的。表达关心的一种的行动，我觉得本质上是很好的。
是，
只是如果人多了，在安排上面来讲呢，我觉得有讲是要留意的。
嗯，
我个人的经验就觉得，安排探访里面最好是。不要单独一个人呐、啊，就是、最好是一对一对，比、
哦、
如说两个到三个
对、
啊、
在服事上面感觉总是不太这个能够有一个团队的这种对攻的方式。
对，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居住环境不一定是很宽阔，所以呢，有几个人挤进来的时候，
十来个就变成聚会了。
对，所以大概三个人左右吧，或者是
二到三人这样睡一下。
对、啊、那么当然你不要安排。一男一女，假如不是夫妻关系的话，就不好了、
哦。这也是不好的。
当然，年纪大差别大一点的，又或者是这个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嗯、
那么，因此呢，如果三个人的话，那这种情况呢，就稍微比如说好了
比较好一点。
那我自己也试过，在教会里面，不是以执事的身份呢，是年轻的时候呢，
哦、
就整个教会就安排了。组成小小的探访队，然后就不同的家庭里面去探访，特别是探访信徒的家人，还没有信徒的家人，向他们传福音。
嗯、是，
那么这样的做呢？那我那个时候也是很年轻了，就跟着一些年长的去，那么也分享信仰。我记得，十几年之后，我见到那位肢体的家长。
哦、
他还记得我们去看过的、
哦、
他觉得
印象深刻、啊、
很特别、啊
嗯、
就是说去探望他们对他们有关心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对
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男女的安排啦、几个人的以外呢还要就是说要考虑到时间的分配了
是
你不能说一个人给他编排很多次探访那可能累死了
他自己家庭的照顾也可能就是忽略了、
所以就如果真的是就彼此探访的话最好是平均一下了、那么也不要每一次去都要传道人陪了还是大家分配那么当然了如果教会里面有几位执事的话由执事来带领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去探访的话、这个是一个很美的见证
是
就是主内一家这样去探访、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推动的。那么另外一个考量就是不要经常这样做。你常常这样做的话有时候就觉得哇很疲累啊疲于奔命。但是呢假如能够譬如说能够不定期的甚至一年一次啊这样。
全教会的这样一起来
那这样很不错啊。那如果你真的不能做探访的话我自己心里面想最好是带到了。教会全体教会弟兄姐妹和彼此带他让这样的带导的运动也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有一些肢体们他如果软弱没有来到教会了我们除了说主动的去到他家里去探访他以外、另外的一些服事呢就可以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
对
了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在我们本地会有这种现象很特别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传道同工在我们课程当中也提到了、传道同工如果没去探访的话那这个肢体不管他是生病的或软弱他就不觉得教会有关心啊我碰到一个例子啊我们就去关心他的时候他说 哎呀，这个教会啊都没有人来看。我那时候还不是传道人，
啊，
就是我们就说，哎，就是牧师啊，因为他感冒了，他怕传染，他就在家里在休养。那我们就说，哎呀，那我们就去了。去的时候他就说，教会都没有人来看我们。
这可能是一种比较偏激、
比较极端的那种想法。
对对对，
我们说前两天不是才有人，我们今天也来看你了。他说教会就是没有人来看，结果弄了半天他是说传道人、牧师没去看。
教会的传道人他是讲。那么事实上我觉得是这种情况是执事就扮演那个功能了。因为特别牧师他或者是传道人他忙啊或者身体不舒服了，那么我觉得执事就有这样的义务哈，
是
代表教会去向一些弟兄姐妹表达我们的问安、
嗯、
问候，这样我觉得执事是在这一方面呢可以也扮演那个支援的角色了、
嗯、哈哈。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课题里面是讲到这个探访当中的分享啊、
嗯、
分享的内容其实有些时候也是让我们要彼此来劝勉的。因为我自己碰过有一个肢体啊，他很热忱，他探访的时候只要看到他家里面还有还没信耶稣的，当然就顺道
传福音
了啊。但是他那种急迫性啊，会让其他的家人，就这个还没信主的家人呢、
啊、
就会有一种躲避现象啊。好比说以我这种假设立场啦、啊、我母亲是基督徒到了教会，那我还没信耶稣，那我在家里妈妈生病了，我照顾这个妈妈一定是在的。好了，教会来了两个人来探望这个我妈妈，探望的同时听说我没信耶稣，就不管我母亲的，就盯着我叫我传福音，就向我传福音了。这看起来是蛮好的，但是那个心里没做好准备啊。
嗯，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被关心的这个老姊妹，就像我母亲啊，没有被关心到。那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我们探访当中要小心的？
那我想是这样呢，如果能够传道人跟执事一起去探访的时候、
嗯、
那么当然就说可以有多过一个的目的哈，比如说真的、
嗯、
好像我年轻的时候去探望弟兄姐妹，但是同时带着一个目标是可以关心一下家里面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有可以有这样的目的，
没错、嗯、
但是真的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啊，传福音不是勉强人信耶稣哈、嗯、有时候我们太过主动
强逼了、啊、
人家就感受到那种压力了、
嗯、
那么我们可以要表达我们的信仰，甚至当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的时候，就流露在主里面的爱，别人在旁边看见的，
嗯
啊，那么这种看见呢，他心里面心中有数，
是
啊，有机会在表达信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所讲的信仰不只是用口来讲的，是用生命来活出来的，
对，
那这种呢就更有力量，
嗯
啊，总比你拼命的去讲，
是
啊，有时候人家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反弹就更大了，
对、
啊、
对、嗯，我想说同样的例子，这种情况如果看到老姊妹的小孩啊还没信耶稣，但是因为教会去关心的这个老姊妹了。嗯，他的孩子们会想说，哎呀，我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是应该的、嗯、可是这教会非亲非故啊，
对，
这他们信耶稣人来讲这么热忱的来看我的母亲，他这个这自然而然被感动的情况之下，那比这个放着这个老姊妹不去关心的，就盯着他一定要信耶稣啊要怎么样，这个效果要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一种敏锐的心哈，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说啊，我单单有热诚了，单单有传福音的一种诚意的就够了、
嗯、
有时候我们需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就分辨当时的情景，比如说人家在吃饭你就拼命跟人家讲话你就不行了、啊、所以特别探访的时候也留意了，
是
啊，不要就说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生活的习惯，要不然就是说去到人家那里的时候、嗯、好像如果他比较喜欢早睡的话，
对，
你去探望的时候他穿上了睡衣了什么、
嗯、
又不好意思了
啊，
就是有麻烦的哈。
那么在现阶段的这种因为这个物质文明进步的情况之下、有些时候我们在探访还有一点要稍微注意，就是他们正可能正在看电视啊、在我们本地常常有这种事情，一进门就把他电视关掉了你知道、那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看望的对象他如果看到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来探访，他自动把电视关了、 这还没关系，啊，我们不要主动的一进去就说，哎，我们来看望你，哎，电视太吵了，我们就把它给关了。还有一些还没信主的家人正在看电视，我碰过有这种肢体的，
同样的理由啦，就是说大家有一个敏锐的敏锐度比较大一点的，就是说有一些家人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他是欢迎你了还是觉得你讨厌了，
是
我们不要做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为了正道我们要极力的争辩，但是我们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
对，
这个也是一个见证的地方，
嗯嗯，那么在这种探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分享的内容其实也是挺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也碰到一些肢体们呢，在分享的当中常常讲自己成功的见证，这个得救的啊，或是得到什么病得到医治，这都很美啊，都是神的工作没错，但是常常给别人一种感觉，就是我现在正在不好的情况，因为我软弱嘛，我光景不好，但你老是在讲你成功的你伟大的那个好像有成就的那一面，有些时候反而这种分享我们要避开的。
我想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的，你的表达的方式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这方面呢，我就觉得探访的里头这个分享的内容是可以很多变化的，重要的是我们的表达的方式要留意一下，特别要关心到对方的反应怎么样，不是说你整天在讲话就可以了，
这叫探访了，不是的，
不行不行，哈哈。那么另外一个情况说好像我就不大会讲话了，有时候去探访的时候就坐在那里不晓得怎么不好意思的，会不会可以提醒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分享呢？
是，所以有一些开场白啊，当然是礼貌性的，哎呀，好久没见到啦，您现在怎么样啊？
今天天气很好，就不用讲了。
常常就是这种就很简单的开场白，但是深入一点，譬如说一种关怀，就是说今天是代表教会来看望你，那么对教会有什么建议？因为特别是执事发挥功能的情况之下，那么您可以代表教会，因为他对传道人可能有一些意见，不方便讲。当然我们不是说在背后批评他，可是他就把对教会的一些看法呢，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带回到教会，或者我们执事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检讨了。
但是假如他家里面的人还没有信主的话，就不好讲，
比较稍微
教会那么多，
对对对，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一些生活身体或生活上面的一个软弱，我们做一些见证呢，是要鼓励他的，不是炫耀自己，哎呀你生这个病，哎呀小意思啊，我当年啊怎么样啊，身上啊十几刀了啊，这样子讲起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避开的，免得让他觉得说你们都成功了，我现在是软弱，所以我教会我就不去了，所以话题当中我们彼此的一个开场白或者对应当中来讲，是尽量让对方是舒服的，这我相信不是说哪些话一定是好的，但是呢在我们谈话当中，如果对方这个语气啊已经越来越冷漠了，或者那个表情已经越来越僵硬了，我们还在讲的口沫横飞讲得很高兴啊，这一定要小心避免。
当然呢，就是说探访别人的时候要留意时间呢，不要真的讲得很长，对方可能在忙的时候你要就是说知道不要耽误太久，那么当然如果对方很有兴趣在交谈，你自己也要留意啊，因为每个人都谈那么久也不行，所以你自己就要看，我常常的经验就是说大概半个小时，一般来讲呢，就是已经是
差不多了，比较恰当
了，那么如果他喜欢他好客，希望你多一点跟他谈的话，那么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好了，不要太长，免得呢自己也太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有时候啊话太多了，有时候就反而是不能造就别人，甚至呢就变成了说三道四的，这样就不好了
啊。还有一种小经验，就是当他不断在看时钟看手表的时候，你知道该走了。
好了，这个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了，
是那在最后呢，还是提醒收音机旁的肢体们对于这个探访你有什么样的体验呢，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给我袁哲山牧师或者唐华执事收就可以了。在这我们要说再会了，
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星期星期为耶稣做主释迦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 心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地嘶鸣，大家伏于主旗下，奋勇不要惧怕，危险只是简单量，勇